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讲道经文是《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抵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好吗？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尊崇你，我们的心是满了何等的感恩。主啊，唯有你是配得赞美、敬拜和荣耀的。主啊，谢谢你，你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充满我们在我们这里。主啊，你的圣灵，你自由地在我们的中间行走。主啊，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感谢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每个人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借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信心，来一生一世走主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讲这一系列主题的第五讲，就是怎么让我们去做像耶稣一样真实的门徒，像耶稣。你知道教会的使命什么呢？教会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造就每个人的生命，培养每个人的生命，使我们每个人都像基督一样啊，就是做基督一样的门徒。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首先什么是叫像基督一样的门徒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真正的门爱，真正的门徒，他是爱耶稣超过一切的门徒。你知道啊，我看今天的经文25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话。你知道在耶稣那个时代，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耶稣，每天，懂了吧？耶稣从周围从来不缺乏人啊。你知道这些个人呢，有的是想看神迹，是吧？有的是为吃饼得饱，有的怀着个人的目的啊，有的人想为了民族的缘故，想推翻罗马的政权，建立一个地上的国度。其实这些人，大部分的人对属灵的事没有了解的啊，毫无兴趣的。但是怎么样？但是耶稣认得每一个人，但是耶稣认得每一个人。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是不是啊？啊，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无论在大陆，是吧，在欧美，在非洲，在东南亚，在澳洲，你们到处都有啊，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是不是啊？啊，很多人可能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发展自我的机会。有的人要为病得的医治，是吧？有的人是为儿子，有的人是为家业，是吧？有的人呢啊，总是想哦，我能够让耶稣替我做点什么，是不是啊？就像耶稣认得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怎么样，他都知道。 但是神怎么样啊？他希望造就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门徒。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很多年，实际上我们在实际的意义上从来并不真的是耶稣的门徒。你知道耶稣呢，这个对话呢，就在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你知道吗？啊，很多人都想，哇，耶稣这次去了耶路撒冷，要在那里怎么样？要在那里做王了，懂了吧？其实呢，耶稣并不是要到耶路撒冷去做王，而是到耶路撒冷怎么样去受苦、去受难。耶稣是向着他的十字架迈进的。啊，很多人都想着耶稣是跟随了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得着权势、得着荣耀，是不是啊？但是实际上呢，跟随耶稣，耶稣提醒他们，你要在地上跟随他，并不是得到世上的荣华富贵成功，相反的呢，你在这世界上需要为耶稣的名承受苦难，承受苦难啊。所以说一个真实的门徒呢，必须是把耶稣看得超过一切的人。所以说二十一六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听到这句话了吗？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如果你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知道犹太的社会给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一样的，是吧？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生命的根，是吧？家啊，是他最大的快乐。所以我们忠于我们的原生的家庭，孝敬父母怎么样，好像是一个人最高的责任。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天然的人，他都会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妻子儿女、爱自己的弟兄姐妹、爱自己的性命，是不是这样啊？除非一个人在家里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有谁不爱自己的家人呢？说白了，我们有谁不爱自己的生命呢？是吧？但是耶稣说，如果你到我这里来，你不爱我超过你的你的父母、超过你的亲人、超过你自己的生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做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很多人我们都觉得，哦，信了耶稣就是平安顺利通达，是吧？信了，你信的越虔诚，神什么事都帮着你，是吧？你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其实当我们真正的看神的话的时候，事情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耶稣对那些跟随他的人有这么高的要求。你知道这个原文呢，这个爱我胜过，在这里说耶稣说，你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你知道在这里的原文呢，他不是爱，他是什么呀？他是恨。他原文他是说，你到我这里来，若不恨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因为我们中国人非常的注重孝道啊，我们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为了让我们容易接受，懂了吧，我们就把成换成了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呢，我们好像把耶稣的把耶稣对我们的要求的嘛降低一点，懂了吧，降低一点。但是尽管这样，仍然没有办法消除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所产生的那种抵触。我怎么可能爱我的父母爱耶稣超过我的父母，是吧？你知道在这里的恨呢，它不是敌对或者憎恶的意思，它是更多的意思是相对的，就是相对的来说爱的比较少一些，懂了吧？比如说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如胶似漆的爱上了他的女朋友，是吧？那他父母看着怎么样？都看着觉得嫉妒，说父母怎么，父母感觉到被冷落，是吧？这个男孩子他不是不爱他的父母，懂了吧？可是相对于他对他女朋友那种火热的爱恋来说，对父母的爱怎么样，都成了恨了。因为这个父母觉得，哎呀，我从小把他养这么大，他从来没有这样的爱过我，是不是？可是跟这个女孩子没接触几天怎么样，就已经爱得热火朝天了，懂了吧？这里的爱，这个耶稣说的是爱我胜过爱的父母，只是说你对你的父母的爱，对吧？应当在 你对耶稣的爱之下。其实耶稣并不是要我们真的去恨人，是不是啊？我们都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啊家人，但是耶稣要求我们对他有绝对的忠诚，有完全的爱。我们爱神爱到一个地步，爱到一种程度，一直相比之下，我们对父母的爱，对亲人的爱，都仿佛像恨一样。耶稣说，在这里说，你为了要跟随主，你把你一切世俗的产累都需要完完全全的放在耶稣的脚前。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放下家庭的责任啊，在必要的时候怎么样，你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有时候你知道，相对于对耶稣能专一忠诚的爱来说，你自己的生命啊怎么样都不爱惜了。你知道啊，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出来，其实在大陆，在那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你知道吗，多少的弟兄姊妹他们在监狱里忍受鞭打嘲弄监禁，甚至死在监狱里。他们真的是爱耶稣看得高过一切。有的时候你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是不是在这样的形式，在这样的地步上真正的做耶稣的门徒呢？有的时候我自己想问我自己，是吧，我爱主真正的到这个地步了吗？有时候我们啊，我们为了跟随耶稣，有的时候我们的家人不能理解的，是不是啊？家人不理解啊，在我们的家人不理解的时候，我们还是怎么样来坚持的来跟随耶稣，来走这条道路。所以耶稣说人的仇敌是吧，常常有的时候是自己家里人。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你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求我们对他有全然忠心忠诚的爱。所以你要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的话，怎么样，你就必须把耶稣看得高过你人世间一切的感情。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读圣经的时候很难理解，是吧？耶稣你记得吧，有一个人他说啊，耶稣给一个人说，你跟从我来。那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们的父亲，懂了吧？耶稣是什么，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懂了吧？啊，其实这个人他并不是他父亲真的要死了他去埋葬他，而是说等到他父亲死了之后他来跟随耶稣。耶稣说，你还是把世俗的一切怎么样完全的放下来，是吧？当耶稣呼召你来跟随他的时候，不让家庭的责任成为你的拦阻，成为你的拦阻。我上次谈到啊，在石家庄一个弟兄，你知道吧，他得了尿毒症，他说在到死亡的边缘的时候怎么样，他信了主怎么样啊，结果耶稣完全的医治了他。所以他为了报答耶稣的救命之恩，他就对太太说，他说我也不懂什么基督教的道理，是吧，耶稣救了我，那么以后呢我就来养家，然后呢你怎么样，你去传道吧。所以呢他的太太呢就在当地呢就成了一个自由的传道人。一开始的孩子还小，是吧，生活都过得去，是不是，生活都过得去。可是等到孩子怎么样，渐渐长大了，他可能是两个孩子啊，女儿嘛，好，是吧，嫁出去的，是吧。但是儿子长大了，老是给他们住在一家里，这个儿子还能娶媳妇吧，懂了吧，你明白吧？因为家里只有一处房子，你要是两个人在大陆，你想两个人都是工薪阶层，你要想买一处房子花很多钱的呀，是吧，只有一处房子，说没有房子儿子找不上媳妇，是不是啊？那该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个现实的问题，是不是啊？啊，这时候呢就挑战到他对儿子的爱还是对耶稣的爱，哪个更深，是不是啊？他就只能回去祷告了，因为孩子长大了，是吧，别人找上对象了，儿子找不上对象，他说吧，是吧，他就祷告起来，说，主啊，你现在是不是要我放下这个传道的工作，是不是，我然后给我自己几年自由的时间，然后去挣钱，挣完了钱给儿子买上房子，娶了媳妇之后，我再继续的做传道的工作，是不是？你知道在石家庄买一套房子花很多钱的，你懂了吧？ 他需要挣很多呢，他一想想，哎呀，我到底挣多少的钱，干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个房子啊？你知道吧？哎，祷告完的时候，圣灵继续的感动他，怎么样？继续的做传福音的工作，懂了吧？结果呢，他没有自谋生路去啊，去到世界上去找工作，他在继续做传道的工作。你知道怎么样？后来他的儿子找了个女朋友啊，这个女朋友啊，你说中国很多是单身，就是一个独生子女。这个家里，他的女儿朋友家里有钱有房，什么都有，懂了吧？哎，他家里就差一个男孩子，是吧？咱就而且是非常，他想一个找一个诚实、正直、可靠的人。我们基督徒正好有这种品质，是不是啊？哎，结果他没有房，儿子也结婚了，懂了吧？哎，所以耶稣说，耶稣给我们的每个跟随主的人都有一种挑战，当我们遇到这种挑战的时候，就是试验我们到底是对主的爱深，还是对我们的家人的爱深。当你要顺从主的呼召去跟随主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怎么样？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神都会加给你们了。我记得那个时候20年前还有一这样的例子。你说一个弟兄啊，他的太太是瞎眼的，他们是在一个团队里来服侍，这是正在收割麦子的季节呢，突然团队里来了呼召，要他们立刻起来走。你说吗？他太太一个人瞎眼，他怎么样收割这个地里的麦子啊？所以他太太都说，他的太太哭着流着眼泪都给他说你看我又看不见，你一定要把麦子所有的麦子收进家来走，懂了吧？收进家里然后再走。但是怎么样，他为了顺应主的呼召，把太太怎么样留下，忍痛就走了。你看到了吗？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的精神。弟兄姊妹，真的做主真实的门徒，我们必须把对神的爱，对耶稣的爱放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没有任何的一种可以给他来挑战。这个其实并不是容易的，真的并不是容易的。就像我上次讲的啊，那个宋山杰弟兄，他爸爸做牧师，当他决心献身传道的时候，爸爸怎么样，也是不容易接受啊。因为爸爸有他自己的思想，爸爸希望你帮着他养家呢，帮着他照顾弟兄姊妹，照顾你底下的弟弟妹妹呢，懂了吧？但是我们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就必须把耶稣看得高过一切，高过你对至亲骨肉至亲的爱，高过你自己的生命。你知道神，他在永远把神摆在他是神的位置。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为任何人活着，不是为自己活着，我们是怎么样？是为了主活着，为了跟随主，我们不爱惜地上的一切。第二个啊，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他是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人，背着十字架的人。27节，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你知道耶稣那个时候的听众完全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懂了吧？我们背十字架以为啊，我的孩子不听话，是吧？天天给我好多的麻烦，我就背这个十字架吧。这个不是十字架，懂了吧？这个不是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死啊。你知道在罗马，钉十字架是罗马人为判死刑的犯人所设立的最残酷的刑罚，死刑，是吧？当一个钉死的囚犯他走向刑场的时候，他就被迫背着那个沉重的十字架走过这个城里的街市。这时候有很多人在这个周围看热闹，是吧？冷嘲热讽。你看耶稣当时走过街市的，有人往他脸上吐吐嘛，有的人嘲弄他，有的人羞辱他，然后甚至忍受鞭打。到最后的时候，他走到那个刑场上的时候，需要把他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其实罗马人设立这样的刑法，是为的是要所有的臣民都屈服在罗马的统治之下。 哎，那些围观的人，每个人一看到，哇，如果我是犯了的话，法的话，判出了死刑，也会这么死法，是吧？也会受到警告。你知道了吧？你看到了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人，他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怜，何等的悲惨，就是惨，就是死啊。在这里呢，耶稣把背着十字架作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的一个标志。每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他怎么样都背着一个十字架，显明他对谁的顺服啊？显明他对耶稣的顺服，对神的屈服，神对我一切的旨意，我完全的无条件的顺服，我再也没有我自己的意愿，再也没有我自己的选择，再也没有我自己的梦想，我自己怎么样啊？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4节说，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凡有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10章38节说，你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的，你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你没有背着你的十字架，当我们神给我们一个环境来让我们向我们自己死的时候，我们拒绝这样做，懂了吧？是不是？神让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家庭的责任，是不是啊？我们妻子顺服丈夫，我们儿女顺服主，我们什么都完全的不按着神做，其实吧，其实我们就是没有背着那个十字架来跟随主。你没有背十字架，其实你不配做主的门徒。哎，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舍弃我们自己的喜好，舍弃我们自己的愿望，来屈服于耶稣的意志，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破碎。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耶稣让你做一个不喜欢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你要去做，你就是显明你对他的顺服。耶稣不是自己说这样，耶稣自己这样做的呀。你知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正在向耶路撒冷走去，你知道吗？他要看着人们，要会看着耶稣背着他的十字架走向独漏地，走向哥哥他。耶稣所预言的一切的事情都要成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怎么样，他自己需要走上那个羞辱的十字架。耶稣呼召我们做这样的选择，其实耶稣怎么样，也他自己也完全的做到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人，要向自己死啊。我们所以说，我们人生中很多的冲突，最重要的冲突就是我的老我，我们的老我，我们自己的意愿还没有死掉。你要真正的死掉的话，什么你都能够忍受了。我们需要放下个人的计划，放下个人的梦想，放下个人的雄心壮志，心甘情愿地接受神在我生命中的安排。哎，耶稣为了耶稣的，就像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为了信主忍受多少的羞辱苦难。我想大家都看过十字架那几盘光盘，是吧？那些所有的弟兄姊妹，那真的是背十字架的人。他们每个人呢，几乎都在监狱里度过了20年甚至30年，最长的一个人38年在监狱里。如果不是神的呼召，谁会为自己选择这样的命运？你想到了吗，弟兄姊妹？哎，你知道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背着十字架，你在这个十字架上看来你活得很痛苦，但是你担保神在那个永恒的荣耀里怎么样，给你无限丰富的赏赐。不要害怕，真的不要害怕。哎，耶稣他在这里说，你要背着，你不背着十字架跟随我，你不配有做我的门徒。他希望你知道，你来跟随他，你做这个选择，你不要有错误的幻想，错误的期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就飞黄腾达了，没有的。 耶稣这么教导 的这些个门徒，就让他们想，你是不是愿意跟随我，顺服我，一直到死的地步，一直到死的地步。我们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几乎是被、我们当然每个弟兄姊妹都可能大大小小的十字架，是吧？都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实际的像耶稣所说的那种真正的痛苦的十字架。耶稣要我们怎么样？为了跟随主，能够忍受一切，能够对他至死忠心，这个才是真正背十字架的人。第三个，一个真正的门徒，他是一个付代价的人，付代价的人。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座楼不先坐下计算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零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要是不能的话，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去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 有没有想过、真正的跟随耶稣啊，是需要付代价的，需要付代价的。 你要在跟随耶稣，你想成为他的门徒之前，你必须先清楚知道你要付的代价，你要付的代价。前面耶稣说了，你要为了跟随耶稣，你看神的护照过于你的家人，是吧？下边还有耶稣，你不撇下你一切所有的，也不配做的门徒，你要胜过那些财富。这个都是什么？我们跟随耶稣要付的代价，要付的代价，是吧？耶稣在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两个比喻，就是说你首先你盖房子，你盖房子要知道花多少钱，是不是啊？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你口袋里如果没有那么多钱，你刚光打了地基，盖到半截，你再盖不上去了，你不让别人笑话笑话吗？我们跟随着主也是这样，你不知道跟随主的代价，你跟随主，你走到一半怎么样？你走不下去了，那别人会不会笑话呀？哇，他是信耶稣的，是不是？你看他侍奉主，现在怎么样？跑到世界去了，是不是？哎，或者是说你领一万兵去打仗，对方带着二万兵来攻打你，你看看你能打赢吗？是不是？你要是打不赢的话怎么样？就干脆别打了，就赶快去给求和去，是不是？你又打不赢，你付不出那么代价来，你打不赢的话怎么样？你把别人打得稀烂花了，把你的命丢了，你还不如不打呢，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你要真正的跟随耶稣，你需要怎么样计算跟随耶稣的代价。我们跟随耶稣常常是被人误解，被人毁谤，受着逼迫，这些都是跟随耶稣要付出的代价啊！耶稣使用的是那些真正的付得起代价的门徒。很多人都稀里糊涂的过基督的生活，一天天的晃，是吧？也不用读圣经，也不用祷告，反正这样，其实不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他不付代价，他是不能够完成主的使命的。所以不要把门徒的使命看得轻而易举，真正的做耶稣的门徒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严肃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跟随耶稣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以虔诚和敬畏的心，每一个人都需要付代价。你知道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呢？最后就是一个真正的门徒，第四个是撇下一切跟随耶稣的人啊，这个代价就是我为了爱主，我舍弃一切，撇下所有的，怎么来跟随他。所以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的门徒。你说犹太教啊，他强调施舍，就是哎，你多余的人就施舍出去，是吧？他不强调完全的施舍钱财啊。这个犹太教一个宗派呢，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充公，所以早期的基督教犹太教大部分都拒绝这样偏激的做法。但是耶稣在这里的教导非常激进啊，他说你们无论什么人， 你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人看重的，说白了就是钱财，钱财是人生活的依靠，我们会紧紧地抓住我们的钱财不放。耶稣要求我们是为了爱他的缘故放下这一切，不要让钱财做你的神。让谁来做你的神啊？让耶稣来做你的神。你呢，放下这一切，然后呢去放下自己的财物，去满足别人的需要，然后呢来做他的门徒。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这个代价是太高了，是不是啊？太大了。你没有想，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了我们付出 多么高的代价呀？耶稣为我们付出多高的代价呀？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你觉得耶稣给我们要求的太高，不是的。耶稣为了救赎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并没有说要求是他首先做到了。除非我们真正的乐意，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耶稣从来不强迫我们做他的门徒。真正的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乃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完全的献身给主的人，因为他把自己首先给了我们。所以一个人叫穆安德烈，他说一个人除非把自己整个的 献给神，否则他没有办法得着神自己。我再跟你说一句话，除非啊，你把自己整个的献给神，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认识神。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绝不少于一颗完全的心。你想想，你想想啊，说一个人他把他所有的爱都给了你，你给他一半的爱，你说你配不配他对你的爱啊？是不是啊？神为爱我们付出了一切，我们爱他三心二意，是吧？我付出了十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你觉得你配得上他那样的爱吗？这就是意思说，如果你不撇下你一切所有的，你是不能跟随主的。我不知道你记得还记得不，那个少年的财主，你知道吧？少年的财主他想得永生啊，他知道有永生，因为犹太人都知道有永生，他渴望到一种程度，当耶稣走路的时候他向耶稣跑来。你想他能够想到得着永生，想到得着那个永远的赏赐，那种迫切的程度。他别人都在走着，他跑到耶稣面前，他最后怎么样？他跪到耶稣的面前。你想他想不想得永生啊？太想得着了，是不是啊？然后耶稣看着这么一个年轻人，耶稣看着他怎么样，就爱他呀。太好了，所有的诫命都遵守了，从小都遵守了，是个少年官，有那么大的家产，有那么的渴慕真理的心，还有这么谦卑，谁不喜欢这样的人呢？耶稣说，你要想做完全人吗？你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一定会有财宝在天上，你怎么样还要来跟随我。耶稣没有因为爱这个少年人就降低他的标准。耶稣没有说，哇，你这么渴慕真理，我就啊来给你讲讲降低他的条件。其实耶稣也不是刁难他，懂了吧？你知道吗？做一个门徒，耶稣说，你要真正的跟随我，你还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知道这个少年跪在那里，他可能没有花多长时间，就是在头脑算来算去吧，他里头一定有很多挣扎。他感觉怎么样？跟随耶稣那个代价怎么样？对他来说是太大了，他觉得他付不起这么高的代价，他无可奈何的从地上爬起来，怎么样？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想他来的时候是那样的急切，那样的渴慕，当他看到跟随耶稣这么高的要求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产成了他跟随耶稣的障碍。 弟兄姊妹，我想问问你，你知道那些那个财主他现在的财产在哪里啊？他只是为了地上这暂时的东西失去了他永远的赏赐，你明白吗？我们当时我们可能每个人看着都觉得好像耶稣对这个少年人有些不公平。不是的，只要想想50年以后你所有的财产在哪里，什么都没有了。你要知道，如果你真正的跟随耶稣，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多么的丰厚。耶稣其实并不要我们的钱，耶稣要的是我们，要的是我们一颗完全的心。耶稣对某些人说，你不能做我的门徒，因为你不会因着爱主的缘故甘心的降服在他的管制下，不会为了他，为了爱他能够撇弃一切。所以说我们常常传福音，这个 传福音不只是平安顺利，是吧，兴旺发财，是吧，真正的福音那是神把他全部的爱给了我，我怎么样也要把我全部的爱来给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爱情的故事像这个爱情的故事这样的深，神那样的爱，那样的圣洁，那样的伟大，居然爱我这个小人，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把我的生命给我，甚至为了这个爱来殉情。耶稣的爱，弟兄姊妹，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是一种殉情的爱。你想我们指的他这样我为我们殉情吗？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福音，我们已经把福音淡化了。我们常常说信福音就是得好处，生这个一顺利平安，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如果我们真正的讲福音的话，弟兄姊妹，很多人说，哎呀，像你这样讲福音不是叫人都吓跑了吗？是不是啊？不是的，不是的，在人不能怎么样，在神凡事都能，凡是神拣选的人没有一个会失落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哦，好像啊，如果这个人不跟随，你知道吗，你不跟随有的是跟真正的跟随的人。我们不要想那稀里糊涂的啊，做门徒，弟兄姊妹，常常去读圣经，来真正的认识耶稣。你知道有个人呢，对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来谈一个年轻人，他就说啊，说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他是你的学生，你知道吧？是吧？那个大学者都他毫不留情的说，他可能听过我讲课，但是他实际上从来都不是我的学生，你明白吗？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可能自称是嘴上是基督徒，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在实际的意义上并不真正的是耶稣的门徒。真正的跟随耶稣需要把自己的一切都放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自己的梦想，再也没有自己的选择，再也没有自己的意愿。主的安排就是我的安排，主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主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主让我到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主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真正的在一个意义上是放下了自己，怎么样做耶稣的仆人，凡事都听他的指挥，知道他为我们每个人所安排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不要说啊，主给我们这么高的要求吓到了，你知道你不是孤单的，耶稣呼召我们走这条道路，这是一条上行的道路，你知道往上爬坡都是要累得慌的，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吗，你在这个路上谁与你同行啊？耶稣与你同行，到你在尽头的时候，当你走到上头的时候，在那里你要与神相遇，你都知道那是多么丰盛的荣耀了。你知道在圣经中谁是一个真正的为了耶稣撇下主撇下来 跟随耶稣的人呢、啊？谁呀、啊？保罗，是不是啊？保罗给我们做了榜样，是吧？保罗自从看到耶稣的显现之后，就把一切都撇下来，来真正的跟随主。你知道，一个人他所以没有真正的完全的跟随主，是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的荣耀。没有一个真正的看到耶稣的荣耀，看到耶稣的荣耀，还为地下这一切区区的小利活着的人，你明白吗？我常说，弟兄姊妹，我多么希望神把天上的门给你敞开一点儿，让你从那门缝里看到天国的那荣耀，那个丰厚，你马上地上的一切的荣耀光彩都失去颜色了，都暗淡了。这就是保罗说，保罗因为遇见了耶稣，他说我把以前，下一章，腓立比书，对，他说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什么钱财，什么名利，什么地位，这一切都是垃圾啊！过去对我有益，今天怎么样，完全是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为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保罗一生他说，我从来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这个小命算什么呀？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命活着，说白了就是。耶稣说，我从来不把，保罗说，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性命为念，不以自己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什么地上的安逸福乐，这不都是几十年这么短暂吗？你知道永恒是多么长吗？所以保罗到年老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也没有自己的安排，他没有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看我一生为你受了这么多的苦，传福音遭了这么多难，是不是、啊、我年老了没有别的要求，你就在罗马城里给我买一套小别墅，是不是、啊、让我到那里安享晚年吗？ 一套别墅 花多少钱呢，是不是、啊、这天上地下一切不都是耶稣的吗？你要实在嫌太贵的话，就在塞浦路斯到买个两室一厅的房子也行，你知道吗？到保罗没有跟耶稣讨价还价，耶稣到年老的时候没有安排他去到别墅去养老，把他送到哪里去了？把他送到罗马，他没有进入罗马的别墅，他进了罗马的监狱，等待着杀头的命运，你懂了吧？保罗在那个潮湿，在阴暗，在寒冷的地牢里，学会真正的知足，学会常常的喜乐，学会凡事谢恩，学会不住的祷告，学会真正的爱神，把耶稣看得高过一切。弟兄姊妹，今生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暂的。你要看，求神打开你属灵的眼睛，能够注目看到那个天上来的荣耀啊！将来好得神从上面来召你得的奖赏。我们知道，一个真正的门徒是爱耶稣超过一切的人，一个真正的门徒是一个甘愿背着十字架来往前走的人，即使死也在所不辞。一个真正的门徒，他是付代价的人啊，这不是天天晃晃摇摇晃晃，一天在这个混日子，你混日子，人天上是得不着赏赐的。一个真正的跟随主的人，他是撇下一切，完全甘心乐意跟随主的人。我跟你说，如果你真正的得到了这个福分，弟兄姊妹，你将来的赏赐嘛大了。好，我们低下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说的话有的时候是我们好像是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到完全的地步，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放下我们自己，不再为自己而活，主啊，而是为那个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不是为了今生二三十年的安逸享乐， 主啊，如果我们只是为今生活着，我们就太亏了，因为我们知道有那个永远的赏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爱耶稣超过一切，因为耶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不是为任何人而活着，而是单单的为主而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